曾庆红出事，中共万岁军介入政局，几百人上书胡锦涛控告习近平。美国华人揭中共跨国镇压，李全亮至少80%中共官员思想已变节，中国荔枝一蚊一斤都冇人要。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13号举办纪念陈云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观察人士认为呢场会议揭露目前中共权力大数，不过同时传出消息话曾庆红出事了，在纪念陈云座谈会上众游侠着住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最右边的位置。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讲，这类纪念座谈会是中共例行的动作，但众游侠坐上主席台比较反常，过去这种会议基本上是习近平等7个常委坐在主席台上，众游侠这些普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坐在台下听讲，现在众游侠并排和习近平坐上了主席台，就反映出他的地位和过去不一样。有分析指这个显示众游侠是中南海新主人，不过江心哲亦讲，从习近平出席热地送别仪式看，他还未被软禁，估计他现在的处境类似1980年的华国锋。当时华国锋的4个亲信被迫辞职，华国锋变成了光棍司令，但当时华国锋对外的公开活动依然非常频繁，会见外宾、出国访问，特别是1980年5月华国锋访问日本的规格非常高，日本天王出面接待，但3个月后的1980年8月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又被大家点名批评，威信扫地。又过了3个月，在1980年11月邓小平连开9日政治局会议，华国锋被迫辞职。有意思的是13号反倒传出曾庆红被软禁的消息。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直播中讲，他北京一位老朋友一直坚持没人敢挑战习近平的权力，党内都反习近平，但没人真正敢企出来。最近这位老朋友又跟他讲，曾庆红被习近平软禁，因为曾庆红想挑战习，在4中全会最迟21大将习近平拉下来，结果计划失败被习软禁。这个爆料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提出失去军权的习近平还能够软禁曾庆红吗？目前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时段，军队的动向无疑是关注重点。最近中共中部战区在军报的2篇文章出现异常，一篇是5月28号66172部队，亦就是82集团军下第80合成旅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赵治国发表的文章。文章主题是对党表忠，但全篇没有一个字提到习近平。另一篇是6月10号中部战区忠诚号巡回发表的宣传稿，仍然是只字不提习近平。82集团军号称万岁军，拱卫竞技，这种宣誓效忠的稿居然不提习近平，被认为反映军权已经不在习近平手上。自媒体人大宇在节目中提到，中共军报这几日在头版刊登明辨是非系列谈，连续发表8篇评论，表面是谈所谓的修养，其实有明确针对，就是写给体制内人看，外界哪个还看中共的军报？现在中共内部有一股势力以党内团结维护共同体面为名，干扰习近平倒台后的交班进程，这个其中包括习近平及他身边的亲属。军报这系列的文章就是给这些人看的。大宇说，北京为数区介入政治是紧急棒喝习派，不要一拖再拖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乡下陕西省500多名访民代表联名上书胡锦涛和汪洋，事件引发关注。有分析认为， 此事直接向退休元老控告习，讲明习近平确实是离正式跨台不远了。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讲，无论是不是真的胡锦涛或汪洋解决问题，但是起码能够证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习失势，这个是能证明的。如果习在台上，这个就是完全按中共体制上非常大的政治事件，一定要追杀的，格杀勿论。如果是放在之前习当局还未失去权力的时候，他应该是这样处理。而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在网络上发酵，起码能够证明习其实是失势。6月9号，维权网发表了集体联名信，信中说他们是来自陕西省各地的550名维权公民代表，从2013年开始发起联名信，到现在已经10多年。信中指控习近平上台后，陕西省的冤案以滚雪球方式暴增，中央各大部门信访接待渠道公开暴力接访，上下勾结耍花招，非法终结老百姓的冤案数不胜数。访问写信给汪洋胡锦涛，其实有没有用呢？老实说，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很多访问的冤案可能就是胡锦涛做一哥那时，汪洋做副总理那时出现的，这些没人帮到他们解决，现在写信给他们又怎会改变呢？为什么要写信？就是幻想着中共里面会不会出个明君，可以帮他们平反，做些公道。讲到底，其实根本不是那个党魁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共体制的死结。整个体制就只是懂向上交代，不理下边的人怎样，只是顾住专制上层的那班人的核心利益。至于老百姓，成日都是被人当透明，讲一大堆冠冕堂皇。访问这样做，讲真，真是无路可走之下的无奈，在体制里面撞到头崩额裂，唯有用写实名公开信的方式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怒火和绝望。信中说，既然共产党有信访制度，从上到下各政府部门亦设立了信访接待的途径，为什么所有人受冤屈，走依法上访的路就好像踏上了黄泉路，冤上加冤，变成了地方政府人人叫打的专制迫害对象呢？对待访问虽然表面上有这些形式，但没有真正解决，他都是以维稳的方式去打压，去用重金要地方政府施压，要他们所谓地解决。地方的自发就是用钱雇人去将这些人捉回来，甚至有时候被精神病或者是怎样怎样，他们不是真心去解决问题，亦解决不到，他们的冤假错案制造者现在还在台上，那怎么解决呢？如果他们的司法健全，根本就不需要上访，好像是跳过了地方，然后上中央就能够解决，中央亦是走一个过程。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如果中共一天在台上，其实这些访问问题一天都解决不到。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以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让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2025年以来，多个人权组织相继发表报告，揭露中共在全球展开的跨国镇压行动日益严重。来自三藩市的两位民运人士向大纪元披露，他们在美国公开反共后，在中国的家属受到当局骚扰和威胁。2024年2月底尾的胡丕正表示，来到美国后积极参与洛杉矶和三藩市的反共活动。几个月后，他得知中共警方已联系他在中国的同学和儿子，试图掌握他在海外的行踪。国内同学可能担心受牵连，陆续在微信上和他划清界线，断绝联系。 佢仲透露，喺三藩市参加抗议活动两三个月后，今年一月收到匿名简讯，内容带有粗暴辱骂同对佢生命威胁，并暗示知道佢生活中嘅细节。佢认为呢啲同佢多次喺三藩市中领馆抗议有关。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讲。这个对大多数在海外华人华侨是一个构成重大心理上的冲击，会产生寒蝉效应，因为绝大多数人割舍不下国内的各种各样联系，有很多人经常要回国。如果你在海外有所谓共产党所禁止的言行，一旦回去就会有巨大的法律风险，所以绝大多数人唯有谨小慎微。噤若寒蝉，他们不敢乱讲乱动，你即使生活在海外都没有了基本的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同样，来自四川的李茂毅2023年5月抵达美国，同年11月参与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期间的反习抗议，没多久之后，他父母接到中共公安来电，指控他颠覆国家政权，要求交代在美行为。此后警方不断骚扰他前合伙人、岳父和其他亲属，甚至以他小舅子的学业、就业和全家的未来来要挟，迫使他噤声。李茂毅表示，来到美国后先真正感受到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可贵。他说，我已离开中国，但他们仍透过威胁我家人，企图要我收声，他们就是想要我们感受到极权的恐惧，但我不会沉默。他指出，中共打压意见人士的方式主要是透过恐吓和伤害家人，连他这样一个在民运中不起眼的普通成员亦遭中共费尽心机对付，令他感到不可思议。他呼吁美国社会正是中共对意见人士的干扰，应公开揭露他们的恶行，唤起主流社会和政府的重视，这个才能够遏止这种跨国镇压。国际调查记者同盟4月28号亦揭露，中共滥用红色通缉令和外交手段，全球追捕意见人士，甚至操控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自由之家今年年初报告称，中共连续十年是跨国镇压的头号施压者。保护卫士统计，过去十年有近14000名中国人在海外被中共强行带回，遍及120多个国家。原黑龙江鸡西市副市长李全良近期透露，中共官员虽然肉身外逃，受到种种限制，但他们当中至少80%在思想上已经变节。美国 CIA 之前发表两段中文短片，呼吁中共高层和基层官员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点出中共内部人人自危的现状。李全良表示，这两段影片对官场冲击极大，中共内部的反习、反共势力越来越壮大。他说，谁不希望统治更公开透明一些？谁不希望自己安度晚年呢？谁都希望，但是谁都做不到。中共随时会令你家破人亡。现在中共的公检法都被作为武器，选择性反腐败亦作为武器。中共对全社会包括官员的控制都是空前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书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尤其江泽民在台上就用腐败治国，等官员个个都腐败，然后他就会有把柄，就是他反腐已经成了一个工具，到时候他想收拾你就收拾你，又是个工危职业，所以他就会造成这一种现象，因为那一个体制是恶的。李全良说，你有一些迹象，你就会被失踪、被捕、被害，这种典型太多。中共常委他都恐惧，他跟哪个见面、跟哪个讲话都会被监控。我在国外都进行这种跨国的迫害镇压， 到了咁明显，何况在国内呢？而这种株连九族更明显了，人人自危非常明显。2020年李全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曾说过中共反共浪潮波涛暗涌，不过他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反抗的心思。李全亮进一步揭露说，80%、90%在思想上都反了，人出不到来，肉身出不到来，思想已经出来了，谁看不透他这一套啊？现在这种极权，这种控制，这种可怕，想捉就捉。如果中国将互联网的墙打开，思想逃脱的人会更多。李全良表示，自己在中共官场时，大家还无法明着讨论民主、自由等话题，但其实有过很多暗示性的探讨，譬如台湾选举好好，民主被百姓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就不用上访，为什么截访、维稳、拉人控制呢？2011年新浪微博曾有消息透露，美国政府统计中共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 74.5% 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 91% 或以上。因为现在在中共越来越邪恶，在这种体制里面，本性不坏的，你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不是这么坏，你就会被害。所以很多中共官员就好奇怪现象，他们将家属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做官，随时执包袱走人。李全良表示，无论是中共基层或者高层官员都非常想外逃，但是外逃都是非常难的，需要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更需要西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李全良亦呼吁，那些不能够逃亦不想逃的恶官，亦都不要继续作恶，为了自己家人，亦为了自己的未来。广东荔枝的收购价格跌到1元一斤都没人要，而市场上卖的荔枝价格就高达10多元一斤，果农诉苦荔枝卖不出去赔钱，消费者又抱怨买不起。13号早上，广东茂名一位果农发影片说，今日的荔枝完全卖不动。果农小敏发影片诉苦说，茂名荔枝1元一斤都没人要，果农都无所适从，今日早上5点几钟又出来卖荔枝了，今日的价格是1元。老板过来说，很多果农都达不到他的要求，有影片显示果农辛辛苦苦排了2个小时队，好品种的荔枝收购价格只有1元6一斤。还有影片显示，一些荔枝7毫子一斤都没人要，果农都在这赔钱，唯有将荔枝拿去喂猪，甚至有些果农一车车地丢在地上，丢在田里边烂。荔枝卖不动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相继留言说，你们卖不出去，为什么我们这里16元一斤呢？荔农卖不动，我们吃不起，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果农揭示荔枝市场的乱象，指出快递行业乱收费，收购商拼命压价，果农卖不出荔枝，很多人赔钱，而消费者又买不到便宜的荔枝。中共党媒人民网14号发表报道，中国最大的荔枝产区广东省茂名市有果农自豪说，好忙好累但好甜，但并预告当地一个村的荔枝产量预计是 1.3 万吨，产值预计达15000亿元。不过党媒完全没有提及荔枝收购价格下滑的情况。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生果市场下滑，多地生果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尤其是荔枝、车厘子、榴莲等曾经的高价品种，部分品类降幅超过了 50%， 很多经销商和果农叫苦连天，消息还上了热搜。希望智胜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 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号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路线：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上凤。我们还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二线电话：1-855-955-5227。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